皮皮向塞德尔格伦夫人行了个屈膝礼，又向都米和阿尼卡告别，这才慢慢地走下楼去。这时候女士们也该回家了，皮皮站在更衣室放套鞋的架子上，看他们戴帽子穿大衣，
真叫人难过。你们都不喜欢自己的佣人，不过你们应该找一个像玛丽那样的佣人。奶奶总是说玛丽是一个举世无双的好佣人。有一次庆祝圣诞节，玛丽要做一道菜，烤整个耳猪，你们猜究竟发生了什么事儿？她事先念了菜谱，上面写着，在做圣诞节的烤猪时，耳朵里要塞皱纸，嘴里要塞一个苹果。可惜玛丽没怎么搞明白是猪的嘴里要塞一个苹果，结果你们就会看到他是怎么搞的。他走进圣诞节晚宴的大厅，身上穿着围裙，嘴里塞着一个大苹果。奶奶对他说，
玛丽，你真是一个大傻瓜。
玛丽说不出一句为自己辩护的话，他光会摇晃耳朵，耳朵里的皱纸也就跟着摇晃起来。他大概想说些什么，可是只能听见啊布鲁克啊布鲁克啊布鲁克的声音。不过这样一来，他倒不像平时那样咬人了。这一天恰巧来了很多客人，哎，可怜的小玛丽，整个圣诞节的晚宴都没有过好。
皮皮说得很伤心。女士们这个时候已经穿好了衣服，他们都向塞德尔格伦夫人最后告别。皮皮也跑到他跟前，小声地对他说，
请原谅，我不知道该说什么，该做什么，对不起夫人，再见。
随后皮皮戴上自己的大帽子，和女士们一起走了出去，跟他们在大门口分手。皮皮朝维拉维洛古拉走去，女士们朝另一个方向走去。女士们走了一段路，只听得背后有人在喘粗气，原来是皮皮跑了过来。
你们想象不出来奶奶失去玛丽有多么的伤心。星期二的早上，玛丽来不及摔一打茶杯就去航海了，这一天只好奶奶自己去摔。可怜的奶奶，她不习惯摔瓷器，结果摔得满手都磨出了泡。从此以后，奶奶就再也没有见到过玛丽。奶奶说，失去这样的佣人太可惜了。
说完这话，皮皮就走了，女士们也继续去赶路。他们才走了一二百米，又听到远处皮皮鼓足了气在喊，
哦，对了，玛丽总是忘记打扫床底下。
转眼就到了秋天，秋天一过，接着就是冬天。又长又冷的冬天似乎永远到不了尽头。都米和阿尼卡做功课的任务很重，他们一天比一天疲乏，早上起床一天比一天迟。塞德尔格伦夫人对他们脸色日益苍白和饭量日益减少感到很不安。此外，两个孩子突然得了麻疹，要在床上躺一两个礼拜。如果不见皮皮每天在他们的窗外为他们表演各种节目，这两个礼拜他们一定会感到很烦人。因为怕传染，大夫禁止皮皮走进病房，他还是听从了。不过皮皮说，他用指甲一个上午就能够消灭几十亿个麻疹病毒。没人禁止他在窗外表演节目，于是皮皮架了个梯子，爬到儿童卧室二层楼的窗子上去。皮皮在外边爬梯子，都米和阿尼卡躺在床上，猜想皮皮将会扮成什么模样出现，那是非常有趣的。皮皮一天扮成一个模样，有时候化妆成掏烟筒灰的，有时候化妆成白袍幽灵，有时化妆成魔女。 有时候皮皮在窗子外面演戏，一个人扮演各种各样的角色。有时皮皮还在梯子上表演体操动作，哎呀，那简直是太惊险了。皮皮站在最高一档上，让梯子摆来摆去，把都米和阿妮卡吓得直叫喊，以为皮皮马上就会摔下去。可是皮皮没有摔下去。每当皮皮回到地面去，他总是头手倒立往下爬，让都米和阿妮卡看着更觉得惊险。每天皮皮都进城买些苹果、橘子和糖果，他把这些东西都装进一个大篮子，系上一根长绳子，然后让尼尔松先生拉着绳子爬上去交给都米。都米打开窗子把篮子提上去。有时候皮皮因为有事儿不能够亲自来，他就写一封信让尼尔松先生带给他们。不过这种事儿难得发生，因为皮皮差不多每天都在梯子上表演节目。有时候皮皮把鼻子贴在玻璃上，一上一下地翻着眼皮，做出各种可怕的鬼脸。他对都米和阿妮卡说，要是他们看了不笑出来，他们每人可以得到一个金币，这一点他们实在是做不到。都米和阿妮卡每次笑得差点从床上掉下去。都米和阿妮卡的病渐渐好了，也能起床了。可是天哪，他们是多么的苍白和消瘦啊。他们起床吃牛奶麦片粥的最初几天，皮皮都坐在厨房里，一边看着他们吃，一边动脑筋。为了使身体强壮起来，他们必须吃牛奶麦片粥。可是他们吃得非常少，他们的妈妈看着两个孩子吃饭的样子，心里非常着急。她说，快，孩子们，多吃一点，多吃一点甜麦片粥。阿妮卡拿勺子在盘子里搅动了几下，觉得实在是难以吃下去。她抱怨着说，
妈妈，我为什么一定要吃这种东西呢？
皮皮说，
阿妮卡，你怎么能提这样愚蠢的问题呢？很显然，你一定要吃甜麦片粥，你不吃的话，就不能够长高、长大和有力气。如果你不长大和有力气，你将来就不能叫你的孩子去吃甜麦片粥。不行，阿妮卡，这可不行。大家都像你那样不吃甜麦片粥，这个国家就要出现可怕的混乱的。
都米和阿妮卡每人又吃了两勺，皮皮用同情的目光看着他们。
我想你们俩应该到海上去一段时间。
皮皮一边说，一边前后摇晃着他坐的那把椅子。
到那里，你们很快就会学会吃饭的。我记得，在我爸爸的船上，有一天早上，弗里多尔夫突然胃口不佳，他只吃了七盘子的麦片粥。爸爸为他的胃口不佳，简直急坏了。我爸爸哭着说，哦，小弗里多尔夫，我担心你得了瘦弱病，最好你今天躺在床上，直到你感到有了一点力气，能像一个正常人那样吃东西为止。我给你吃一点健壮的约吧，然后哄你去睡觉。
皮皮，那个字不念约，念药。
阿妮卡依然记得皮皮念错了字，可是皮皮却继续说，
弗里多尔夫在床上翻来覆去的，他自己也很担心，以为是什么传染病降到了头上，因为他才吃了七盘子的麦片粥。爸爸拿了约，哦，不不不，拿了药进来，他正躺在那里想，他能不能活到晚上。这是一种黑色的药，很难看，哦，真是可怕极了。弗里多尔夫咽下了第一勺，他的嘴里就像是着了火一样，他大叫一声，
蹦蹦跳跳号船从前到后都震得东摇西摆的，远处15海里以外的船上都能听得到。弗里多尔夫高声地喊着冲进了厨房，厨师还没来得及端上早饭，他扑到饭桌上吃起麦片粥来。你们知道吗？他一口气就吃了15盘，还直喊肚子饿。麦片粥吃完了，厨师没有办法，只好把煮过的冷土豆往弗里多尔夫张大的嘴巴里填。厨师刚想停一停，弗里多尔夫就气得大叫。厨师觉得要是他自己不给吃掉的话，就只能不停地往他嘴里填东西。可是非常遗憾，他只有170个土豆，他填进最后一个土豆就赶紧往门外跑，把门锁上。我们大家都站在外面隔着窗子看弗里多尔夫。弗里多尔夫像一个挨饿的孩子一样大吵大闹，他把面包盘子、啤酒杯子、15个碟子一连的吃了下去，然后扑向了桌子，把桌子的四条腿折断吃了下去。只见木屑在他的嘴边乱飞，可是他却说作为龙须菜，里面的菜梗实在是太多了。弗里多尔夫一口咬定桌子板最好吃，他一边吃桌子板一边咂了咂嘴，还说这是他有生以来吃到的味道最好的夹心面包了。这个时候我爸爸认为弗里多尔夫的瘦弱病看来已经痊愈了。我爸爸走进屋里对弗里多尔夫说，哦，弗里多尔夫，你要克制一下自己，2个小时以后再吃晚饭，到那个时候你就可以吃土豆酱和猪肉了。弗里多尔夫一边擦擦嘴一边说，哎呀船长，哎呀，还有一件事情，什么时候开饭？为什么不能提早一点呢？皮皮一口气说了一大串，然后低头看了看都米、阿尼卡和他们的麦片粥盘子。
我刚才就说过，你们俩应该到海上去一段时间，胃口不好，在海上就可以治好了。
这个时候一位邮差正好经过塞德尔格伦家，朝威拉威洛姑拉走去。他通过窗子碰巧看到了皮皮，于是就说，
嘿，长袜子皮皮，这里有你的一封信。